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录制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跟大家来分享《美丽与哀愁》。美丽与哀愁，我们来读圣经《路加福音》第七章11节到17节，《路加福音》第七章11节到17节。十一节过了不多时候，主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使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个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主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使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话。主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经常在各城来周游。其实主耶稣开始传福音，对人的帮助是直接，而且对患难、病痛，甚至已经没有希望的一个家庭，主耶稣都给予最大的关怀与爱。这里谈到主耶稣要往这个拿因城去，那为什么去这里？为什么特别选拿因？从这段圣经我们可以看出端倪。拿因原文的意思就是美丽的意思。这座城美丽，我们大概可以思考以及分析。居住的地方美丽，可能环境很好；居住的地方美丽，可能邻居很好；居住的地方环境好，邻居好，再来就是人的适应性好。所以美丽是一种形容词，美丽又是内在很独特的一种感受。我们看到自己的太太很美丽，当然我们就不再去过多的欣赏其他的女人。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夫妻是一体的爱，是神所设立的婚姻，是神所匹配安排的，所以我们在神的圣洁当中去维护这一份美丽。那没有神的话语，没有神的规约，那美丽就自我表述、自我评论。当他觉得不美丽的时候，就把这一些不美丽的因子挪开。人世间有多少美丽与不美丽的事情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好像书本翻页，过去的了无痕迹，像海水也是一样，船过水无痕。主耶稣到拿因城这一座美丽的城市，但是我们刚才读了圣经，他却一个很大的反思，就是遇到了出殡的行列。有一个少年人死掉了，被棺木被抬出来。那看起来，拿因城的这些邻居、这些住民都相当有爱心，因为我们看到圣经所框列的这个死人被抬出来，那已经很悲哀的事情哈。那美丽与哀愁连在一块，那美丽就不美了。但是呢，哀愁的持续，我们看到他的母亲却是个寡妇，而且这个孩子是母亲的独生子，哇，真糟糕！从这圣经里面我们光看拿因城的美丽，思想环境的美丽、居住的美丽以及形容的美丽，但是内心却充满了忧愁，因为有这个生命的丧失。在传道书里面 第九章告诉我们，活着的人知道会死，那已经死了的人就毫无所知了，他就完全没有知觉了。所以生命的结束对一个人来讲啊，是肉体生命的结束，灵魂要归回适灵的神。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谈到神的旨意，神命定每个人都有一次的死亡，而且死后有审判。所以不是我们华人所说哎，死就结束了，台语说死就说，其实死不会结束了，灵魂还要去受审判。不管你拜神也好，不管你没有拜神也好，无神论，不管我们杀人不眨眼，还是你个大善人，不论哪一种人，老少男女，都有一次的死亡，所以死对人是最公平的。那死了以后呢，不是就结束了？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有极大的丰功伟业，或是你极大的爱心，或是你极大的智慧、聪明、才干，其实在断气的时候都归于无有了。好像一朵花，花会凋谢，草会枯干，经风一吹便归无有，这个就是对生命的描述。甚至有人对生命描述非常的美丽，但是美丽当中却含着哀愁。比如说落花凋零非无情，化作春泥更护花，它有一个生命的延续。那对人呢，我们知道肉体归回尘土，因为构成肉体的因素跟尘土是一样的这是科学家的研究。那人活着呢，不是这个肉体，当灵魂离开肉体，这个肉体就成为尸体，就成为遗体。人之所以活着，那因为有神给的那一口气叫灵魂。所以传道书第八章第八节说，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可见死亡是一场征战，活着的人知道会死，所以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是征战着不要死，征战的能够得胜，让我们的生命继续存活。所以现代的医学非常的发达，尤其我们知道传染病啦或是 COVID-19 啦或是战争的事情啦到处都有死亡的事情。年轻人喜欢飙车年纪轻轻，他应当有70-80的人生岁月，但是因为飙车发生了车祸。这就如天有不测风云一样的，人有旦夕祸福忽然间临到。所以谁能够打胜这一场战争呢？我们也知道如果死亡是一场战争，那对人来讲是很残酷必败的战争。那怎么样胜过这个战争呢？唯有从圣经里面，主基督告诉我们，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还要复活，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这在约翰福音11章25节以后有这样子特别的主耶稣的这个勉励。所以我们活着信耶稣的人所要领受的不是肉体永远的生命，肉体不结束就变成妖怪了。诗篇90篇摩西作诗也这样说，人一生的年日70岁，强壮一点的可到80岁。但是我们复古反省70-80年的人生，我们夸口的是什么？我们回忆的是什么？有甜蜜没错，有酸甜苦辣没错，但是摩西告诉我们，通常夸口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人会像一只鸟雀鸟就飞了，不知道飞哪里去，生命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拿因城虽然很美丽，可是却有出殡的行列。那这些百姓呢，这些邻居呢，这些住民呢，他们很有爱心，他们跟寡妇同行，陪伴到 这个寡妇啊，希望她能够得到安慰。但是从美丽的角度来看，如果不遇见死亡，像糖果都是甜的，像水果没有酸的，没有涩的，像咖啡茶叶都是甘醇的，那该多好。可是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有谁可以掌控生命，让我们永远在快活美丽的日子里面去享福呢？求天上的神帮助我们。其实有很多人有这样子的期待，在你有能力的时候，在我们有这个赚了很多的钱的时候，在我们可以指挥我们身边事物的时候，通常我们都希望自己过得舒坦一点，自己过得福气一点，自己过得尊荣一点。但是如果不认识神，你的心灵是不平安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虽然我们也读圣经，虽然我们也口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但是那都只是表面，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灵魂里面，让我们灵魂得到平安跟喜乐。所以约伯记里面也谈到，你要认识神，认识神，进到神的生命里面，才能够得平安。真正的平安是认识神，真正的平安是遵守神的话语，在神的圣洁当中来度日，这样福气也会临到你。有平安，有福气，这个平安才存在有价值，这个福气才有平安的恩典。所以平安的福对人来讲才是真正的需求。这个寡妇是不是带着这个孩子迁居到拿因来？圣经没有多少资料，但是我们知道古时候也有孟母三迁。孟母为了她的孩子能够好好的念书，因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有这样子的想法。她不希望她的孩子在市场旁边只能够卖菜做贩夫走卒，更不希望孩子在喜庆或是丧事的宴会当中去当枯木的，或去当跑堂的。所以母亲很用心，第三次的迁移就迁到了学堂的旁边，有老夫子，也就是有老师来教导吟读四书五经，学习做人处事的道理。所以孟母三迁，我们希望能够弄清楚，不是孟母花了3000块钱，是孟母用心的做了三次的迁居，迁到学堂的旁边，让孟子能够有机会去学习人生的道理，让他在人生的过程当中透过读书，透过识字，透过老师的教导，能够认识这个天道，认识人道，认识做人做事处事的道理。这是母亲的用心。所以美丽啊，也可以谈到是父母亲的关怀。这种关怀能够创造环境，塑造环境，能够维持这一份环境当中对自己更多的领受，更多的表达。所以美丽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方法把它留住。可是我们看圣经给我们的资料，如果这个寡妇她真的也像孟母用心的来迁移到了拿因城，让她跟孩子能够安享这个余年，让她的孩子能够有美好的教育，因为有好的邻居，有好的学习，有好的环境，那他就不至于做了坏事。我们知道这个学期前，也就是幼年的学习很重要。就如玉不琢不成器不懂人生的道理，从小他可能就歪曲。所以孩子要教导，孩子要用心，孩子要让他有好的学习。所以这个母亲虽然寡居， 但是他还是很用心。刚才我们谈到人没办法掌控自己的生命，因为当我们面对生命临终的时候，一点办法都没有。既然这个母亲身为寡妇，我们也看到在拿因的美丽当中，这个母亲她已经遇到了很多忧愁的事情。对于死亡最痛心的不只是这个孩子，那当然这孩子对他来讲已经是很大的心痛，很大的失望。他既然是寡居，可见他也送走了他的丈夫。夫妻之爱，共同承担，间谍情深，一起抚养子女，一起努力来享受在日光之下所付出的劳力。圣经也说，日光之下跟你所爱的妻子来享受你所劳力付出的，这真的是一种福气。可是这个寡母她已经守寡了，可见她的丈夫已经离她远去。有人说，人生的苦难不过这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年幼失孤。当我们需要照顾的时候，在我们幼年，哇，爸爸妈妈不在了，去世了，那所依靠的是谁？这孩子就变成孤儿，这不美丽了，这是相当忧愁的事情。幼年失孤，中年丧偶，哇，那也是很悲哀的事情。当我们跟所爱的妻子，跟所亲密的丈夫胼手之足，一起打拼奋斗，建造家业这个生养儿女，能够一起享受双手所建立的家庭，来享福这个天伦的时候，丈夫却撒手离去。所以幼年失孤，中年丧偶，那到老年了，希望期待孩子长大能够有一些依靠。所以老年送子是很可惜的事情。老年人送了他的孩子到坟墓去，这个白发苍苍送黑发，所以老年丧子是人生的这个苦难。所以人生有三苦，就是幼年失孤，中年丧偶，老年丧子。那我们看这个寡妇她就本身遇到了两次的这一种生命的苦难，这种遭遇，即便是让她住在拿因美丽的城市里面，还不足以来安慰她的心灵。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她独生的儿子却撒手人寰。圣经没有资料到底这个儿子活不成了，是生病吗？是车祸吗？是意外吗？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结局就是死亡。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也应该能够了解，有一天我们也都会听到这样子的坏消息，谁心肌梗塞啦，谁中风啦，谁发生意外啦，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呢？可能就速速的殉传在新闻报道，或是在众亲友的耳朵嘴巴里面成为新闻，让大家来评述。死亡是没有办法躲去的，我们希望人生的美丽就是远离死亡，我们希望人生的美丽就是能够永远存留。秦始皇到他一统天下的时候，他有足够的财力，他有足够的军力，他有足够的能力他希望能够维持的不只是他的建造的这个国家，他要维持的是他的生命。所以他找了国家里面的童男童女远赴东瀛去寻找长生不老药，希望能够维护生命，希望能够长生不老，比他亲手所造的长城还要长，比他亲手所建造的这个帝国还要丰厚，还要坚固。可是我们知道三十几岁他就死于病痛。有人说，从外太空这个太空船看到地球， 乌漆抹黑的，可能就是土地啦，可能就是洋海啦，这样来分开。但是清晰可见的却是万里长城，好像一条蛇。所以我们华人说万里长城是中国的巨龙，它是伟大的建筑。那它的这个推手就是秦始皇。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长城依然存在。那推手建造长城的人到哪里去了？生命很无奈，生命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美丽想要维持却没有办法，可是要失落却很容易。就好像我们希望的平安，都没事情，都不要遇到事情，都按照我的意思，这样就平安了嘛。但是平安维持多困难，平安丧失却很快。像最近的这个新冠肺炎，我们了解的这个对岸啊，中国大陆都还在封城，那很多进步的国家已经要共存，台湾啊也要走这样子的路线，可是啊我们都还是很惧怕，家里有小孩，家里有长辈啊，甚至这个中奖了，确诊了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就诊，甚至去吃药。但我们知道生病了有医院可以住，有药可以医治，但是短暂的得到医治，将来我们要面对的还是生命的磨难。所以美丽与哀愁它是一体的两面，美丽不能永远留住，哀愁却急速的跟随在后面。所以主耶稣到拿因城来，看到了这个美丽的城市，却也看到了这个悲愁悲怜的事情。所以这个送殡的行列很多的这个人很多的这个居民跟这个寡妇来同行，因为这个青少年死人被抬出来。所以我们也知道，虽然这个青少年这个青年是母亲的独生子，可是活着的时候可以亲爱，活着的时候一起吃饭，活着的时候可以一同居住，但是死了，对不起，就一定要抬出去了，要抬到坟墓去了，去安葬了，入土为安了，去结束他肉体的生命了，何等无奈。母亲如果有这样子的实力，有这样的能耐，也希望把生命留住，甚至可能身为母亲的都希望用自己的生命来代替孩子，但是这也没有办法达成。我们今天先谈到这边，我们继续有机会来收看这个下集。我们现在一起来感谢祷告，请大家低头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慈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我们生命的追求，让我们生命有了亮光，因为认识主耶稣基督。主啊，你与父神是一体的，你就是我们所敬拜的天父，你道成肉身到世上来，你为我们钉死十字架，来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生命重新有了光彩，见到奇妙的光，不在黑暗里面行走，将来我们是有机会进到神永生的天国，你为我们预备的。我们感谢主，你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你要拯救我们到底。我们愿所有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收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也能够得到圣经的感动，圣灵的感动，有朝一日我们一起来相信主基督耶稣，让耶稣基督的圣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到尊崇，得到依靠。主，我们这样跟你祷告，愿你垂听悦纳，愿荣耀颂赞归主耶稣的圣名，哈利路亚，阿们。世界是非不分，黑暗危险绕着我，有你指引我生命路途，使我一生一世不走长，求牵我